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三年大案无疾而终，孟晚舟获释，美国、加拿大、中国有交易，前所未见，中共列102条被拜登划禁区，染指媒体犯中共大忌，阿里割肉清仓损失23亿元。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6号礼拜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节目主持人关悦，以下是今日的详尽内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已经在9月25号的傍晚乘坐包机返回中国，一日前的24号美国法庭批准了美国司法部与孟晚舟达成的暂缓起诉协议，这个意味着美国政府针对孟晚舟的欺诈案实际上已经结束。在孟晚舟反华的同时，加拿大总理宣布被中共关押的两名加拿大公民正在飞回家国的途中。这场历时三年涉及三个国家的重大案件背后，曾经是美国联合盟友对抗中共的大行动，如今以这种方式终结。有观察人士批评拜登与特鲁多向中共姑息。香港传记作家艺发局前文学组主席韩山碧认为，中美加之间进行了交易，最终是北京人质外交的胜利。他说孟晚舟是中国大陆倾尽全国之力内疚助的人，北京达到了目的，孟晚舟假如到美国，可能就要逼他供应出很多大陆不想被人知道的秘密。就在孟晚舟案终结的前两日，加拿大大选刚刚落幕，韩山碧指美加中特意选择暂缓起诉的时间点，避免影响特鲁多连任。他说假如早一日公布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选情，可能一部分是极右的，极右的人可能就不会投他的票。台湾国防战略专家苏子云认为，本案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北京在孟晚舟返国时释放了两位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斯帕佛，这个恰好证实了中共之前就是在进行人质外交。苏子云认为，中共在孟晚舟案上再度证实与通过军事扩张威胁区域和平及用战狼外交对付其他国家一致的是，该政权就是不遵守国际规则，因此未来天下为中的态势不会变化。他说进一步来看，所谓的天下为中，他的本质就是反共而不是反中，亦即是民主与威权的这种竞争。这个趋势在英国、澳洲、美国成立 AUKUS 三边的安全合作之后，加上现在正在进行的美国、日本、澳洲、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都是很清楚会持续对于中共威权的围堵，而且细节会越来越清晰，亦即是在非敏感的议题上面还可以和中国维持合作，但是在敏感的其他安全、科技还有军事的部分是会持续围堵中共，这个态势很清楚。公布9月24日在官网以中英文发布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罗列由2019年至今美国通过的涉港法案对中港官员的制裁以及会见香港民主派人士等行为，一共102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称，这个是美方干预香港事务的种种略迹。 中共这份清单点名两任美国总统川普、拜登、彭斯、蓬佩奥、前商务部长罗斯和现任国务卿布林肯等。被点名的还有香港多名民主派人士，包括黎智英、李柱铭、陈方安生、黄之锋等人。对于中共这种罕见的文宣战，时事评论员林和立对法港表示，内容并无新意，应是当局大外宣的手段。不过南华早报引述北京消息人士指，中共外交部前所未有的举措是中方在发出强烈的信号，如果未来习近平与拜登会面，香港议题必须被彻底地排除在议程之外。消息人士告诉该报知，拜登与习近平在9月10号长达90分钟的通话中完全没有提及香港议题。这名消息人士还表示，中共外交部的声明亦可能是对台湾的警告。在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中，政治学者郑宇淑警告说，中共外交部的清单列出美国与香港民主派人士会面的记录，他相信港府控告相关民主派人士勾结外国势力时，这份清单可能会成为起诉证据。香港支联会在9月25号宣布解散，成为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又一个被迫解散的民主团体。在9月25号的下午，支联会在六四纪念馆举行特别会员大会，共有45个团体代表或授权人参加，最终以41票赞成解散、4票反对的表决通过解散协议。支联会公司秘书蔡耀昌对组织解散感到可惜，表示常委会将即时停止工作，不会再有组织名义的立场和活动进行。正在狱中服刑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仁25号在狱中向外发出信息，表示任何政权都不能夺去人民的记忆及良知，支联会的理念已经传承在每个香港人心中，火种在，希望在，争取平反六四、建设民主的奋斗就由千万人接棒，历史任务未竟，功成当中有你和我。支联会在1989年5月21日在香港成立，数百万港人参加当日举办的大游行，声援北京学生追求民主的爱国运动。在八九民运很快受到中共残酷镇压以悲剧收场之后，自1990年开始，每年的6月4日夜晚，数以万计的香港民众都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在六四事件中逝去的年轻生命。支联会的主要活动是传承对六四的记忆，其五大工作纲领是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制、建设民主中国。六四之后，很多中国民运人士透过秘密的黄雀行动流亡海外，据称支联会亦参与其中。此后支联会还一直声援中国维权人士。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之后，支联会成员积极投入动员，不过在2020年7月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政治环境骤变，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被亲建制追究是违反国安法。在今年8月份，香港警方指控支联会是爱国代理人，并要求提交相关资料，遭到拒绝之后，多名成员在9月8号被警方以涉嫌违反国安法逐捕。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投资机构阿里创投9月23号的晚间发布公告，称将转让旗下芒果超媒的股份。阿里创投不惜巨额亏损的清仓举动引起坊间的各种猜测。资料显示，阿里在去年底投资62亿元人民币购入芒果超媒 5% 的股份，截至到9月23号，阿里持有的股份价值已经降到38亿元人民币。如果此时脱手， 预计将损失23亿元人民币。而从近期的财报来看，芒果超媒的经营状况良好，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4.5亿元人民币，增幅31.52%。美国之音报道指，阿里此时选择割肉退场，完全是来自中共当局的压力。中共素来对媒体进行绝对控制，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命令党媒姓党。华尔街日报今年3月曾报道，北京希望马云旗下公司出售媒体资产。资讯公司 Planum 政治分析师 Feng Chuchen 指出，这个可能只是开始，北京非常担心大资本对媒体的控制，怕他们会利用对媒体的控制来获取不正当利益或操纵舆论。习近平当局对中共政法系展开第二轮的大清洗，政法系的大小官员们正密集落马中共中纪委监察委官网，9月25日公布，而退休近4年10个月的中共山西遵城市政法委前书记刘爱军被查，通报未披露细节，仅称刘爱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官方的资料显示，今年65岁的刘爱军曾在晋城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位，在2014年3月至2016年的9月担任晋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直至2017年的1月退休。刘爱军在任晋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期间，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仲被海外的名为网多次点名。中共第14届全国运动会近日在陕西开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在现场参加了开幕式。不料原本平平无奇的一场体育赛事，却因一首红歌而引发舆论。中国陕西籍演员严丽及张嘉译在现场唱了一首1957年中共为庆祝反右胜利而作的红歌《社会主义好》。当日张嘉译身穿蓝色的工装，看上去好像刚从工厂回家的工人，而严丽则穿着红色的衣服，情绪亢奋，两人卖力地演唱的画面瞬间在中国互联网上迅速传播。其中歌曲中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等歌词遭到网友们的吐槽，而两位艺人的过度表演也令网友们感到窒息的文革年代又回来了。还有人结合目前外资纷纷撤离中国，批评歌曲是高级黑。有网友表示，东芝、三星等纷纷撤离，确实是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但真正失业的的确是老百姓。陕西官员设计演唱社会主义好的一出戏，不仅没有博得百姓喝彩，亦没有取悦习近平，反而还成为了高级黑。20日的晚间起，该节目在中国网络上被全面删除，在各大影音平台上输入关键词，已无法找到这段画面。深陷困境的中国海航集团9月24日晚间引述海南警方的通知，称该集团的董事长陈峰、首席执行官谭向东因涉嫌犯罪已被采取强制措施，具体原因不明。稍后海航集团党委书记顾刚发表公开信，称海航集团发展28年，是一些人的野心和欲望将集团送入了深渊，并直击感谢党，对中共表忠，但仍未具体讲明两人出事的原因。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在他的自媒体节目中表示，海航从1998年创建到2017年登顶，再到如今欲哭无泪之间，长路灰飞烟灭，也不过才堪堪21年的兴亡史。唐正远认为，海航能落到今日的结局，其实一啲都不奇怪，甚至可以说海航就是中共的缩影，中共的宿命。 日本首相菅义伟9月25号的上午透过预录的影像，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发表演说，表明将改革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讨论做出积极贡献的想法。同时菅义伟还特别为台湾想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发声，说在因应全球卫生问题上不能制造地理上的空白。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美日印澳举行四方安全对话， CNN 说台湾是关键议题之一。重磅，美众院通过国防授权法，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军演。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由美、日、印、澳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在美国时间24号在白宫举行，这个是四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路透社23号援引一位华盛顿高层官员透露，有关会面将具有历史意义。峰会会为与会的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菅义伟、澳洲总理莫里森及印度总理莫迪公开讨论现代挑战及他们的希望与愿景提供契机。这名官员还说，四国领导人届时还会讨论包括区域安全、教育及基建等，表示峰会将着眼于印太地区涉及新冠疫苗的下一步行动，具体细节并未透露。CNN 报道就分析称，台湾问题将是这一次会议的关键议题之一。报道引述澳洲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安全与法治基础秩序计划主任史考特的话讲，目标一致的四方安全对话可以帮助台湾抵御中共政府任何更进一步的侵犯行径，但亦强调为避免潜在冲突，措辞上的细微差异都会显得相当重要。史考特还说，擦枪走火和演变为挑衅的风险总是存在。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强对台关系，不单止同意大规模军售案，还派遣高层外交官员访台。澳洲向来跟随美国脚步支持台湾。今年七月，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在演讲中表示，日本应该同美国合力保卫台湾不受侵略。接着在八月，四方安全对话高层官员开会后首次发布声明，强调台湾海峡和平安全的重要性。据中央社报道，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亚洲议题专家葛莱尔甚至表示，他认为日本八月这项声明可能是为这个礼拜的峰会提及台湾预作准备。葛莱尔认为这个对北京而言会是一记警钟。日本残经新闻报道称，四位领导人估计还将一致同意使每年举行会议成为惯例。美国众议院23号通过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法案中好多条文涉及中国和台湾，备受各界关注。美国之音报道，法案旨在为5个大楼提供充足经费，巩固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优势地位，在全球层面和中共展开抗衡。法案纳入修正案，将正式认定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构成种族灭绝。法案并将对美国奥运选手就中国的人权侵犯问题进行简报。此外，法案条文还有涉及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的内容。法案明文禁止政府官员使用国防授权法拨出的资金以公务身份参加北京冬奥会。报道还指，众议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批准的预算超过7780亿美元，比拜登政府提出的请求增加了250亿美元，其中包括67亿美元的太平洋威慑倡议。与台湾相关条文主要是邀请台湾参与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加强美台国民兵合作，以及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条文重申台湾关系法与6项保证是美台关系基石。 资深时事评论员蓝述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说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他实际上是参众两院的国会领袖对中共的威胁有了清醒的认识，不单止是批准了原来的国防预算，而且还增加了200多亿美元，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他基本上就说明了国会两党的议员，他们开始全面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总体上开始重视来自于中共的威胁，而且采取行动加大投资对抗来自中共的威胁。蓝述认为这个法案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法案的本身，它将会加速更多的高科技公司与中国脱欧。关于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这一项内容，台湾国防战略专家苏子云认为，在短期内我们可以审慎乐观，但不要过度期待，因为第一，它是一个国会意见；第二，即使台湾没有参与环太军演，其实美台的军事合作和安全合作亦会持续深化。在操作层面的部分，台湾也许可以和美国共同讨论第一阶段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的部分，也许可以用观察员的身份，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是以海巡署的参与为一个选项，这样可以在操作面上更加具有可行性。我想这一部分对于区域安全的维护都有正面的帮助。苏子云很欣赏美国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做法，认为做得很智慧。他说早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已经表明希望美国的政府官员不要出席北京冬奥，但他没有要求美国奥委会和运动员不要参加，也就是说在运动的部分尊重奥委会的意见，但政府官员不可以去。这种将运动和政治区分开来是很合理的做法。1938年柏林奥运时，美国也是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以表明国家态度。苏子云认为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对中共可以起到围堵的作用，可以击中中共要害。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现在成为两岸角力的新战场，不过有学者认为中共心知肚明自己不可能加入，之所以提出申请是另有目的。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指，未获国际认定为市场经济体是中共不能够加入 CPTPP 的另一个原因，而且 CPTPP 实行一票否决制，在成员国澳洲已经明言中共如果不移除贸易限制就会投票否决的前提下，中共是不可能加入的。台湾国防战略专家苏子云进一步解释说，中共不具备加入该协定的条件。他说新疆棉的问题就是一个人权的问题了，已经违反了 CPTPP 的基本精神，就是保障劳工和公平处分的原则，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基本是天方夜谭，中共它根本是很难加入 CPTPP 的。苏子云分析中共提出申请背后的原因，他说但是他刻意在这个时候加入，第一个是要回应 KUKUS 三方战略协议，也就是他特意出难题给日本和美国这边的民主经济体，第二个是趁机又要打压台湾。不过我想成功的机会很小，毕竟日本外相对中国提出加入申请是讲审慎评估，但是对台湾提出申请又说热烈欢迎，所以我观察北京在国际形势变动下，他战狼外交的做法已经没有太多效益，而且会有更多反效果。台湾提出加入 CPTPP 申请的第二日，中共出动24架次军机绕台，并连续两日派导弹护卫舰进入台湾东南方海域。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24号表示，虽然中共打压，但睇到好多国家表示欢迎，并且 CPTPP 会员国都是台湾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将努力争取。对于中方以一个中国为由反对台湾加入 CPTPP， 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日本的内阁官员加藤胜信24号表示， CPTPP 规定新成员可以以国家或独立关税区域等名义加入。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贸易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前一日证实，台湾这一次是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义申请入会， 加藤胜信认为台湾的申请确实可行，加入 CPTPP 是蔡英文参选总统时的重要政见，不过时移世易，在川普任美国总统时主动退出 CPTPP， 吴家龙认为这一变化使得台湾加入的迫切性降低。香港实业家严公仪在最新的直播节目中说，应对中共，全世界都犯了一个错误，没有认清中共不单止不等于中国，不代表中国人，中共还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严公仪说，共产党说服我们爱国之余还要爱党，这个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敌我不分。不过他认为有一些国家已经觉醒，包括日本、澳洲和印度，如果不能够搞清这个概念，那就是傻瓜。严公仪解释，共产党根本目的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西方社会的人，无论是大资本家或小本经营者，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保护下得以运作发展，所有利用资本赚钱的，包括开餐厅，都是资本主义，就这么简单。在西方社会，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在共产中国，任何资本对于中共来讲都是属于党国的。严公仪说，可惜这个简单的道理很多人都没有正视过。严公仪指，共产党要剥夺百姓的财产，因为钱和权是相辅相成的，个人资本做大后，有机会威胁共产党的地位。最近中共斗地主的政策杀到香港，近日路透社报道称，北京要求本港地产商帮助解决房屋短缺问题，并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不再容忍地产商的垄断行为。更有港媒获悉，原本习近平早在三年前已经明言香港地产商治港的日子一去不复返，香港学者赵善轩指，香港地产商被要求稳定社会，现在港商被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必要手段，听日他们就可以被唾弃批斗，可见地产商昨日是宝，今日是草，曾经地位超然，亦难逃被中共批斗的宿命。员工而指，香港地产商的很多物业做收租用途，而且租金昂贵，对于中共来讲，这些地产商就是当年的地主，是靠土地剥削人民的敌人。反送中后，官媒已经将香港年轻人抗争的原因归咎于地产商，但实际是共产党看中了地产商的钱。严公仪直言，共产党是所有资本家、生意人、自由社会人民以及中国人民的敌人，如果敌我不分，又如何同共产党交手呢？过去西方政府对中共误判，包括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等，亦是敌我不分的结果。新一轮拉闸停电停产，正席卷大陆多个省份，包括广东、安徽、江苏、浙江、山东、广西、云南等至少十个省份已经实施限电、停产或减产措施。自9月22号晚上起，多家 A 股上市公司先后发出公告称，由于供电紧张，上市公司本身或旗下的子公司的生产线临时停产。东莞后街家具制造业自22号起全面实施限制用电措施，一般制造业停电四日，高耗能企业要停电一个礼拜，揭阳的工业用户每个礼拜用电一日，停工六日。佛山、汕头每个礼拜实施开二停五，江苏澄星轮化工厂等企业甚至提前休假，直至11长假之后再复产。安徽合肥时事评论人士吴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一次停产同十几年前的节能减排有相似之处，各地都将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大陆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就称限电是因为煤炭供应偏紧、电煤价格高企导致的电力供应紧张，而是一些地区出于能耗双控压力而采取能源消费管控措施。去年12月份，大陆多个省份曾经发生一轮限电，旅居德国的著名水利专家王维乐博士当时分析认为，中共当局有人为操作在里面，官方限电是为涨价而做舆论准备。台湾资深媒体人王创夏就认为，中国是全球最大产煤国，根本不缺煤炭，但停电让人想起2015年被外界称为金融政变的中国股市雪崩式塌陷，怀疑这是一场电力政变。据悉， 中国的煤炭能源业掌控在江增手中。中国地产商恒大债务危机持续扩散蔓延，在冲击全球股市普遍下跌后，中国股市22号的银行股亦遭遇全线重挫。据官媒《证券时报》报道，中国股市在中秋节后的首个交易日22号一开盘，在 A 股上市的41只银行股就一路狂跌，全线暴露。截至当日收盘，银行指数告跌 2.27%。个股方面，成都银行和招商银行一度下跌超过 6%。外界认为这一次银行股的全线大跌是恒大债务危机爆雷引发的连锁反应。随着恒大债务危机不断扩大，近日市场上对于恒大危机可能对相关银行造成冲击的担忧已经开始蔓延。据官媒第一财经报道，至少已有10间银行先后公开回应了该银行与恒大的业务往来现状，力图安抚投资者的不安与焦虑。还有不少银行公开撇清与恒大无业务关联，不过亦有部分银行对于投资者的相关提问避而不谈。另外，面对恒大危机，香港富商华人置业的大股东刘銮雄亦不得不紧急跳船。华人置业计划出售持有的全部恒大市值约17亿港元的7亿5100万股股份，而这个可能会为该公司带来95亿港元的巨额损失。华人置业集团9月23号的公告称，最近已出售约 0.82% 的恒大股份，价值2亿4560万港元，同时就出售余下约 5.66% 的恒大股份，获得股东批准。香港富商刘銮雄夫妇与恒大创办人许家印关系密切，曾经帮助恒大在香港上市，并多次认购恒大股票，亦是恒大的第二大股东。恒大危机或已无法逆转。华尔街日报23号引述知情人士说，中国有关部门正要求地方政府做好恒大集团可能倒闭的准备。哈尔滨疫情继续燃烧，9月24号黑龙江省官方通报，23号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5例，都在哈尔滨市巴彦县。而且哈尔滨今次疫情是 Delta 毒株感染。公告仲显示，哈尔滨新增两个中风险区，分别是巴彦县兴隆镇文化家园小区和兴林七位。哈尔滨累计已经有10个中风险区，其中包括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哈尔滨伊兰县疫情工作指挥部公告称，自9月24号6点起，继续对全县实施交通管制，包括各大城口禁止一切车辆出入城区。黑龙江天成运业集团、齐齐哈尔客运有限公司亦发布通告，齐齐哈尔往返哈尔滨机场的大巴士在9月25号全线停运。此外，有哈尔滨市民在网上爆料说，当地情况严重，市区开始封锁道路。哈尔滨的疫情仲蔓延到邻近的绥化市，网上视频显示绥化亦已经开始封路封商场。据悉，哈尔滨的确诊者中很多人已经接种过两剂疫苗。自由亚洲电台23号报道，当地居民周女士说，哈尔滨疫情形势严峻，当局非常紧张，她的新抱住在疫情区南岗区。她披露这两日又发现打过疫苗的人核酸检测阳性，打完疫苗能够预防些什么？现在所有打过疫苗的又被传染了，核酸呈阳性，那还有什么话可以说？贵州茅台原董事长袁仁国因受贿1亿1300多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据报，袁仁国靠批酒大肆谋取私利，自2004年以来，他的妻子、女儿通过违规经营茅台酒获利2亿3000多万。一大批经销商、供应商千方百计和他拉关系，曾经由经销商送给他一个定制的5公斤的金鼎。这一节的新闻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叶晚芳。
嗱，呢一集就同大家倾一倾喺而家啦吓，同埋过去嘅一段时间，好多人都会讲嘅议题啊，就系疫苗护照啦。嗱，咁啊，首先讲讲英国嘅情况先。咁啊，英国嘅防疫政策咧吓，啱啱又嚟咗一个180度嘅大转弯。咁啊，嗱，英国疫苗部长啊，呢个扎哈维咧，就上个礼拜啱啱先至讲过咧，就话要喺九月底啊，就会喺英国嘅某啲场公众场所咧。就推出呢个疫苗护照嘅，咁但系过咗几日之后咧，9月12号，咁英国嘅卫生部长咧，阿贾维德咧就又话啦，话英国咧就唔会推进呢个疫苗护照计划嘅。咁呢个贾维德咧就喺12号咧，就喺一个 talk show 上边就话啦，佢话喺进入英国嘅夜总会啊、音乐会啊或者各种大型活动嘅场合嘅时候咧，民众咧系唔需要出示所谓嘅疫苗护照，咁亦即系话咧无需出示。证明你是是否打过疫苗 的证明的。那为什么贾维德会推翻之前扎哈维的讲法呢？贾维德呢就这样解释的。他说在相关的证据进行了调查之后呢，英国政府就认为就可以不需要使用疫苗护照了。他们呢其实是做了是适当的研究的。虽然当初呢他们是将疫苗护照是作为一种潜在的选择，但是最终他们经过这些调查研究之后，就觉得他们是不需要继续进行这个疫苗护照计划的了。贾维德还讲到，他说政府是会通过提高这个病毒疫苗的接种率和检测、监控和新的治疗方法，是去防止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的扩增嘅。嗱，咁啊，呢个就英国嘅情况啦吓，180度大嘅转弯啦。咁啊，不如同大家讲讲，首先啦，疫苗护照系什么，同埋咧佢嘅存在形式会系点样样嘅咧？
咁疫苗护照嘅存在形式咧，可以系一个手机里边一个应用程式咧，一个 app， 或者咧。是一个印在那些卡纸上面的记录啦。那个记录呢就记录了持有人呢是几时中过疫苗，是用中过是哪一种疫苗，是几时做过这个测试啦，是呈阴性，或者这个人持有人呢曾经是感染过这个中共病毒的，但是复原后呢现在呢有天然的抵抗力啦，这样的资料的。那这个疫苗护照的用途呢，其实呢就是分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这个作为一个国际旅游的时候用的。那么入境持有人入境的时候呢，向这个海关啦出示这个疫苗护照的。展示自己呢是一个低风险的人士。那么希望就可以减少这个检测啊、认证程序啦、最重要呢就希望呢就避免或者减少啲隔离嘅时间㗎。
係啊，因为如果你要去旅游又好或者商业旅游又好啦、要你隔离14天嘅话呢，咁就真係可能你唔需要去啦，因为你要隔离14日先至可以做到你想做嘅嘢同埋去到你想去嘅地方。
係啊，呢个就係、最疫苗护照希望不达到的最重要的嘢，就减少呢个隔离时间噶。咁除此之外咧，呢、這个疫苗护照咧，喺国内喺自己国内咧，日常生活都需要噶啦。而家随住好多先进国家啦，咁接种疫苗嘅比率咧越嚟越高啦。咁好多政府咧就规定啦，要啲人咧進入某些咧，好多人而又好難做到呢、這個社交距離嘅場所個時候咧，就要你出示呢個疫苗護照啦。咁啊，目的咧就係、是、都係當然啦，係希望防止呢、這個感染嘅發生嘅。
又或者啲场所，譬如餐厅咁，你戴唔到口罩啦，咁咁嗰啲亦都系要需要你系有呢个疫苗护照先入得嘅吓。嗯，好啦，嗱，咁啊，另外咧就即系疫苗护照咧，其实即系你话佢都有好多好受争议嘅地方嘅，咁但亦都有佢嘅好处啦，可以咁讲。咁啊，不如同大家去即系分析一下，究竟疫苗护照首先个好处喺边度先咧？
嗱，疫苗护照嘅好处咧，可以咧，首先咧就系当然啦，系去减低呢个病毒传播嘅风险啦。特别是当个政府希望社会回复正常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就需要降低这个社交距离的要求，同埋其放宽其他的防疫措施的。咁好多时呢，咁呢啲咁嘅好多人聚集的场所，譬如球赛啊、运动场啊、剧院啊、电影院啊呢咁地方呢，如果你有咗呢个疫苗护照呢，咁呢就可以肯定呢，就係进场嘅人呢係个风险係比较低㗎，可以减低呢个病毒嘅传播㗎。咁亦都啊，疫苗护照呢为咗为呢个生活带嚟正常化啦。咁头先讲咗啦，好多以前呢係因为呢个冇办法做到呢个社交距离嘅行业啊，譬如餐馆啊、电影院啊、剧场啊呢啲咁嘅地方咧，以前系被逼关闭噶，但而家有咗呢个疫苗之后，出示可以出示呢个疫苗护照嘅话咧，咁令到佢哋可以重新经营噶。咁仲有咧就系保护其他人啦。咁啊，出示疫苗护照可以证明呢个人咧系打咗疫苗啦，咁啊风险系比较低啦，咁对其他人提供咗呢个保障噶。所以而家好多政府啊、大机构啊都规定咧，员工都要打疫苗噶啦，吓咁
系嗱。咁呢个就系打有就系、是、有疫苗护照嘅一个方便嘅同埋个好处啦。咁但系当然咧，亦都有好多系好多人反对嘅、受争议嘅地方嘅。咁啊，亦都同大家倾一倾呢一样嘢啊。
咁啊嗱，打疫苗或者同埋呢个要人出示呢个疫苗护照咧，其实咧系侵犯咗个人嘅自由噶噃。嗱，如果你去啲餐馆食饭啊，去睇电影啊，或者去剧场啊，咁系要出示呢个疫苗护照嘅话咧，你变相啊逼好多人咧，本来唔想打疫苗嘅，都逼住要去打疫苗啦，因为佢要出入，因为佢想参加啲咁嘅活动啊嘛。但系好多人其实系因为健康啊，或者信仰嘅要求咧，或者个人选择啦，就唔想打疫苗噶。而呢啲人呢就将会受到呢、这个惩罚啦，同埋呢个系分隔开㗎啦。因为呢你冇疫苗，你冇打疫苗你就冇疫苗护照啦，冇疫苗护照你入唔到呢啲咁嘅场所㗎。咁个人自由有几重要呢？咁就视乎社会而定㗎喎、好似美国同埋民主国家，其他民主国家当然对个人自由呢睇得好重要啦。咁呢就所以呢喺啲咁嘅国家咧，都有好多人反对打疫苗或者疫苗护照嘅声音噶。咁但系其他国家，好似譬如中国大陆咧，咁啊好似冇乜声，冇乜声音，冇乜反对声音噶。咁啊，因为咧呢度呢啲咁嘅国家咧，就系对个人自由咧，就系从来都唔系好重视啦，唔尊重噶。佢话要封区咧就封区噶啦，佢话半夜一叫全城做检测咧，就全城嘅人都要排起身咧，就系排队噶。咁啊，所有嘢咧由政府决定噶，人民咧就冇权反对噶。
嗯，冇错系。
咁啊，第二个咧就系、疫苗护照咧会造成呢个社会不平等嘅现象啦。头先已经提过下噶啦，打唔打疫苗咧，将个社会咧分隔为两个群组吓、有啲咧就打咗疫苗嘅，有啲又冇打疫苗嘅。咁而家冇打疫苗嘅咧，就會受到呢個懲罰或者係被分隔開，咁啊增加咗呢個社會唔公平噶。咁上升到呢個國際層面嘅話咧，咁咧就係而家咧就嘅情況就咁有先進國家就當然啦，好多人都打咗好多疫苗噶啦，都七八成噶啦嚇。但係好多貧窮國家咧係冇錢買疫苗或者買唔到疫苗嘅。喺咁樣情況之下咧，佢嘅國民咧就会被剥削咗、剥夺咗佢哋旅游去旅游嘅、去 travel 嘅权利噶啦，咁第三咧就是、疫苗护照亦都带嚟啊相当嘅，即系相当嘅风险噶，因为咧你要办呢个疫苗护照，你首先要打咗疫苗之后咧，然后向政府啦或者机构啦提供你嘅个人嘅信息、健康信息等等， 咁咧就會你知啦，咁啊好多時咧啲咁嘅政府或者機構咧嗰啲數據咧係俾人呢、這個黑客黑。即系黑客黑到嘅，咁咧就会有泄露嘅风险嘅。
而家成日都听到啦，有好多嘅信息啊，譬如信用卡啊、银行啊，好多机构咧话嗰啲即系啲客户嗰啲个人信息俾啲黑客走去偷咗嘅。咁我谂而家可能有好多黑客已经喺度睇紧呢一样嘢，点样去偷呢啲咁嘅疫苗护照嗰啲人嗰啲个人信息都唔定噶啦。
系啊。仲有另外一个咧，就经常都听到啊，就系有假疫苗护照出售啊，喺黑市度系嘛，咁啊造成呢个市场好混乱啦。听讲淘宝都曾经有过呢、這个假疫苗护照出售噶，如果你哋想买翻个咧，你快啲上去试试啊！
即系乜嘢都有得卖啊！呢啲咁样其实真系犯法噶吓，点可以喺淘宝度可以买到啲咁样嘅假疫苗护照咧吓？
啊，咁呢个你问阿马云啦吓。
好啦，嗱咁啊，另外又想即系同大家倾一倾咧，就系、是。究竟啊，而家有啲乜嘢个国家或者系地区咧，已经系采用呢个疫苗护照，又或者系类似嘅咁样样嘅文件咧？
嗱，咁啊，是否一个国家是否呢个推出呢个国即系国家性嘅疫苗护照咧？就视乎国家嘅民情啦、价值观啊、文化同埋政治导向噶。咁以美国为例啦，咁啊，总统拜登已经讲咗啦，唔会有全国性嘅疫苗护照啦。咁呢个咧，是否推出呢个疫苗护照咧，系由州政府自行决定啦。咁啊，其实都好明显嘅，指得出嘅，即系睇得到嘅啫。因为咧，美国而家咧，好多共和党嘅州咧系唔赞成呢个疫苗护照噶，所以咧，拜登亦都冇办法话即系达到共识推出一个全国性嘅呢个疫苗护照噶。咁美国咧而家咧就系、是、有50个州啦，咁啊部分好大部分咧都反对呢个疫苗护照，或者咧即系唔用，就算唔系用疫苗护照，甚至咧你就系、是、喺提供服务之前咧，你要你有冇权去问人你有冇打过疫苗咧都唔得噶吓。譬如德州啊同埋佛罗里达州都有咁样情况噶。咁使用疫苗嘅护照嘅咧嘅代表嘅国嘅州份咧，就系、是、以纽约州为首啦，佢用咗呢个 IBM 研发嘅 Excelsior Pass 噶。咁至于加州咧，虽然冇明确话佢有疫苗护照，其实咧佢嘅措施啊，佢推出嚟嘅措施越嚟越相似，即系同呢个疫苗护照系越嚟越近噶啦，即系冇乜大分别噶啦。譬如而家咁样好多去旧金山，你去餐馆啊、gym 啊、戏院啊、剧场啊，你都要出示你呢、這个打呢个疫苗嘅记录噶。咁样情况之下，同呢个疫苗护照亦都冇乜分别噶啦。
系，大家都好清楚啦。我谂下，咁啊嗱，我哋到休息时间啦。我哋喺休息之后就同大家再追踪咧喺欧洲方面嗰个疫苗护照嘅情况嘅。我哋喺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
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叶晚峰。
嗱，上个环节就讲到咧，究竟有啲咩嘅国家同埋地区咧，就已经系采用呢个疫苗护照或者系相关类似嘅文件嘅。咁头先讲咗美国啦吓，咁而家想睇下欧洲啦，因为其实欧洲咧就几个月，某啲国家吓几个月前咧好早已经开始用呢个疫苗护照噶啦。咁究竟喺欧洲而家系有边啲国家系用紧嘅咧？
嗱，而家欧洲用有。某种形式的疫苗护照的国家包括有奥地利、比利时、塞浦路斯、丹麦、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和葡萄牙。这些国家都有某种形式的疫情护照。
疫苗护照。
疫苗护照的。除此之外还有瑞典。瑞典呢，佢係使用呢個某種形式嘅，即係歐盟嗰種咁嘅疫苗護照啦。但係咧係只限於國民咧係出去旅遊用嘅啫。喺國內咧就無需要用呢個疫苗護照嘅，人人都可以參加任何活動，唔受限制噶。而丹麥咧今年四月已經推出咗呢個疫苗護照噶，但因為咧施打呢個疫苗嘅人越嚟越高啦，個比例而家已經到80%以上，12岁以上的人口呢已经是接种了疫苗的。因此呢，他将这个疫苗，他觉得疫苗护照已经没什么需要了，那他就将他们呢就是暂停使用。 啊，除非有突发事件啦，啊，逼住再用嘅啫。咁除咗欧盟之外咧，就印太地区咧都有日本啦，日本亦都有呢个疫苗护照嘅。日本人咧施打疫苗咧都好懒嘅，唔想打嘅。而家咧只系打到50%到嘅啫。咁日本推出呢个疫苗护照咧，我相信主要咧系为嗰啲日本嗰啲生意人啦出去旅游，因为日本嘅商业旅游系好庞大嘅一个需要嚟噶嘛，所以咧就系推出呢个疫苗护照俾啲嗰啲生意人出去旅游，方便佢哋出去做旅游噶。咁而家澳洲咧个施打嘅疫苗施打率已经提高得差不多啦，所以咧佢哋亦都系着手啦，推出呢个疫苗护照噶。
好啦，咁啊，即系都颇多国家有呢个疫苗护照呢一个计划噶啦，推出咗噶啦。咁究竟呢个疫苗护照个成功啊，系成唔成功咧？
整体嚟讲，我谂咧系疫苗护照或者疫苗系成功嘅。嗱，俾个例子大家睇啦，就嗱，法国咁计啦，咁去年12月咧做过一民调嘅，60%嘅法国人咧唔想打疫苗嘅吓。最多是考虑中嘅啫，大家都唔想打嘅。但是今年7月中啦，法国推出咗呢个疫苗护照啦。咁啊，自此以来咧，已经有超过1200万人打咗疫苗嘅。而家喺法国咧，有88%嘅成年人打咗起码一剂嘅疫苗噶。咁12岁嘅以上嘅儿童咧，仲有85%打咗针嘅添。
咁即系话，如果系用疫苗护照呢一个方式咧，去推动啲人打疫苗咧，咁呢一方面作为成功嘅指标嘅话咧，咁喺法国嚟讲咧就非常成功啦。
系啊，咁所有嘅社会都有同样嘅效果噶啦，因为咧你如果社会上出现咗呢、这个。疫苗护照啲咁嘅制度嘅话咧，咁如果你冇打疫未打疫苗嘅，你会去发觉你系非常之受限制啦，好多地方你都去唔到啦，好多社交场合聚会你都做你都冇办法参加啦，好多活动你都冇办法参与，喺咁情况之下咧，就迫使好多人唔打咯，咪要打咯，系咪啊？咁啊嗱。疫苗护照咧，就系、是、希望喺疫苗即系疫情期间咧，就系咁啊，好可以好安全咁样恢复呢个国际嘅贸易啦，同埋旅游为呢个最主要目的嘅，呢个就系疫苗护照嘅最主要目的啦。咁啊，系令到啲低风险啊嘅人咧，例如嗰啲已经完全接种咗疫苗啦，做过呢、这个或者系呢个测试过系阴性啊。嘅人士咧，就係、是、可以進入其他國家入境時咧，就唔使受到好長時間嘅隔離啊，或者係檢測噶。咁咧呢個就係、是、疫苗嘅最重要嘅一個目的嚟噶。咁我覺得咧，而家喺現時嘅情況嚟睇咧，都係大致上係有達到嘅目的噶。
咁其实疫苗护照咧喺现阶段嚟讲咧，喺科学上吓都有颇多嘅不确定性嘅，因为咧疫苗本身啊，亦都系仍然有好多嘅不确定性嘅。
系啦，
可唔可以同大家分析一下，究竟有啲乜嘢嘅不确定性咧？
咁呢个疫苗有几好使咧？其实咧系完全基于个疫苗好唔好使啦，你打疫苗好有冇用啦，系嘛？咁根据研究显示咧，打咗两剂疫苗之后咧，确系咧就系、是、对疫情对呢个病毒嘅保护啊，系起咗一定嘅作用嘅。但系咧就系、是、譬如打咗呢个 BNT 或者系呢、这个Moderna 同埋甚至系AstraZeneca 嘅疫苗咧，大概有6个月嘅时间保护期啦。之后咧，嗰、那个抗体嘅数量就慢慢降低噶咯，吓、咁样情况之下咧，咁所以咧疫苗个效用大概6个月嘅话，咁你个疫苗护照嘅效用有效期有几耐咧？系咪应该跟住呢个疫苗嘅有效期嚟呢、这个改动咧？系咪？
因为我哋平时去旅游嗰啲护照咧，都有个有效期啊，唔会永远有效噶。咁啊，即一样啦，疫苗护照都系有个应该有个有效期嘅。有效期就要视乎个疫苗嘅有效期系几耐啦。
系啦， 咁其实咧最理想咧就系全世界统一啊，全球统一一个标准。譬如你打边只疫苗咧，就系可以有几长时间。咁边个嚟决定最好就由呢个世卫啦，由世卫做呢个统筹噶。但问题就系而家咧嗱。发达国家嘅人嗰啲人民就打咗好多疫苗啦，但系好多贫穷国家好多都系世卫嗰啲组织嘅成员国啦，但系就好穷嘅，就未有疫苗，未有钱买疫苗或者买唔到疫苗嘅。喺咁样情况之下咧，你叫世卫推呢个疫苗护照，好似唔系好成气候咯，真系吓。仲有就系世卫咧，亦都系好受呢个中共嘅支配噶嘛。咁中共啲疫苗咧就系效果就认真麻麻地嘅。咁你如果你搞呢个疫苗护照啊？咁你成系咪要包括埋呢个中共嘅疫苗呢？如果中共疫苗包括喺里面啊，咁其他啲先进国家去打，会唔会接受呢？亦都有一个好大嘅疑问嚟嘅，系咪？
嗯，冇错。
咁啊，仲有就系疫苗对呢个病毒变种嘅防护效果啦。咁而家苏花直至今日嚟讲，可以大致咁讲啦。BNT 啊，同埋呢个 Moderna 嘅保护力啊，对呢个 Delta 病毒嚟讲啦，都仲系算系 OK 啦，系咪？咁啊 ，AstraZeneca 差少少啦。咁至于呢个中国大陆嘅疫苗嘅对呢个 Delta 嘅效用咧，可能咧就系即系好难，即系不抱乐观，可以咁讲。
因为可能佢就算对未变种之前嘅病毒咧，佢个有效率系有几多咧，都系好成疑问啊。
咁而家咧對住 Delta 更加差啦，所以巴西啦同埋呢個南非咧已經公布咗啦，佢哋咧停止使用或者根本就唔接受呢個中共嘅疫苗噶啦。咁嗱，大家記唔記得呢個中共推呢個疫苗之初咧，佢就冇公布佢啲數據嘅。點解唔公布咧？梗係公布啲數，嗰啲數據就係唔合乎標準啦。但係咧，佢見到呢個係。疫苗呢個外交呢個係一個提供一個好大嘅機會俾佢搞呢個疫苗外交，而且係可以大撈一筆嘅機會嚟噶嘛，所以咧佢咧就唔公布，但係照樣係推出嚟噶。呢個係其實係不負責任噶。
哦，非常不負責任添啊！你全世界咁多人嘅生命啊嚇。
係啦，好啦，咁啊，好似好多國家打咗你嘅中國嘅科興疫苗，咁而家點咧？係算係打咗定未打咧？係咪？咁嘅情況之下，對好多發展中國家嚟講咧，經濟負擔係非常之龐大噶嘛，係咪？打全國人打疫苗喎，咁如果打咗又冇用喎，咁點咧？係咪？好啦，仲有咧就係關於
其實講真係貨不對版啊嘛，咁即係應該係你有消費者權益咧，就應該要追討翻呢個供應商嘅。
係啊，係啊，咁你有本事你就去追啦。好啦，咁疫苗咧，对于降低呢个病毒传播嘅效力，我谂大致上嚟讲啦，西方国家生产疫苗咧，到而家嚟讲系大致上系真系起到一个降低呢个病毒传播嘅效力嘅。咁好简单啫，你只要相比呢个疫情前同埋疫情后，呢个疫苗前或者疫苗后，各国嘅疫情你睇得到㗎啦。譬如好多打咗疫苗西方疫苗嘅国家呢，个疫情係舒缓咗好多㗎。咁好少咗好多感染啦，亦都係特别重要嘅呢，就係少咗好多死亡啦，同埋呢个重病嘅病人㗎。咁好多时係打咗两针疫苗内之后呢，都仲会係受感染嘅，有呢个咁嘅情况。但係呢呢啲痛症呢个案同埋入院嘅个案少好多㗎。咁就係仲有就係疫苗，即係追加疫苗嘅时间点啦。咁大家头先提过下啦，咁疫苗打咗六个月之后呢，西方疫苗呢就係差唔多呢就係降低啦，需要再打㗎啦。
而家有个好多人讲㗎呢，就係打个 booster shot 啦吓。咁但係都好多人讲咁需唔需要打疫苗，应该打呢，咁个风险系咪会高啲呢，打第三剂咁。
係呀，係有咁样情况㗎，因为呢你越第一劑的反應輕，第二劑很多時候打第二劑是強一點。如果打第三劑是不是會很厲害呢？會不會害處是高過於個好處呢？這個就是等專家去決定了。大致上現在就是但是看形勢來說就 是第三劑就是勢在必行的，美國已經宣布了，拜登已經宣布了會打第三劑的了。咁呢个就係比较好㗎啦，譬如有啲国家嘅譬如大陆疫苗咁呢，几时要打多第三剂呢？ 其实系咪应该根本就每个月应该打一剂咧？
即系如果打大陆嘅疫苗，每一个月打一剂啊？咁呢个系叶晚峰自己谂嘅啫吓。
有可能系根本功效就系咁弱啊嘛，所以每个月打一剂啦，系嘛？
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